主啊，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4年12月7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纽约州约翰逊城所传讲的信息 At thy word, Lord, I will let down the ne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1207。啊，晚上好，朋友们，很荣幸今晚能在宾汉普顿的这个可爱的礼堂里举行我们的结束的聚会。那我想说，最后这几个晚上来到你们这些的好人中间，那真是非常的快乐。那我相信神，那有一天借着他的恩典，我能再回来，那跟你们在一起多待久一点。那我要为你们的好意而感谢你们每一个人。那我被招待得很好，非常的感谢一切的东西，那些的礼物，那弟兄给我买了一些的衣服，那送给贝利保罗一件礼物，那送给我们几盒糖果，那给我们一笔爱心奉献，那么非常感谢这一切，愿神为此丰富的祝福你们。那我们来不是为着那个的目的的，我们来是要成为祝福并得着祝福。我们接着跟你们这些优秀的人在一起，那确实已经得着了祝福。那据我所知，我的下一场的聚会是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那聚会将在一月早期的某时候开始，也许持续整个一月还有二月的大部分的时间。那自从我回来之后，那我就努力的聚会，那说不需要一直为病人祷告，因为那种的恩膏会大大的影响我。那当我会做一些的讲道，那若主愿意，我要在芝加哥开始，那我必须要回家，然后我得从那里去佛罗里达，那接上博斯沃斯弟兄，我们会在那儿可能会停留一两个晚上，那我不确定，然后回来用这个那下场的聚会要来，那么肯定那会把你们放在我们的心上。那牧师等人问我，若神愿意，明年夏天，直至夏天快结束的时候，那希望能够再回来。那明年也许我要去非洲、印度还有海外的一些的地方，那回来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来这里，能够与你们在一起。那很多人相信，那我也是这很相信这一点的信徒，就是寄手帕给病人。那多少人相信那个就是让我们看看。那个没有问题，那任何的事情只要是神所祝福的，那我都肯定支持的。那在经文中我们没有高抹手帕，那你们读《使徒行传》十九章，我想他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帕和围裙，那些东西去到病人那里，恶鬼便出去了，病人得了医治。那我想，那当然我不能说，但我想保罗一定是从这里边得到了那个想法的，就是那你们记得书念夫人，那孩子死了，他去见伊丽莎，伊丽莎虽然是神的先知，但神并没有告诉他发生了什么。那夫人夫妇在伊丽莎的面前，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扶着起来，那基哈西并不知道为什么夫人有那样的举止来见他的主人。那伊丽莎说由他去吧，因为他心里愁苦，神向我隐瞒了一个秘密。但当夫人透露了发生了什么事时，那他就递过他的杖，说基哈西拿着根杖，那走到前面去把杖放到孩子身上。那我想，那不管伊丽莎摸了什么，他知道他被圣灵恩膏时，他所摸过的任何的东西都是蒙祝福的。那不管夫人是不是相信这个，那他走在前面把杖放在孩子身上，但夫人的信心不在杖上，而是在先知身上，所以先知必须过去伏在孩子的身上使他复活。那然而，那正是保罗得到那个观点的地方，那是圣经上我所知道保罗可以从中发现那个的唯一的地方。但不管他摸了什么，他们看到神与他同在，他们知道他所摸的东西是蒙祝福的，神尊荣了那个，那就是信心的一个的接触。那很多人 告诉人，那给他们写信啊，无论是不是因为电台广播什么的，但我没有任何电台等等的东西。那从我来这里，我还没有为很多的手帕祷告过。那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这里的教会的教义？那我一个星期寄出几千条手帕，那到世界各地。那我在这方面的施工，比我对我身体接触的人的施工还更大，因为借着这个，我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那如果你想要一块手帕，那这不是手帕，但是要寄几千块的布，而我只有很少的资金去做这事。那我是用一块的布条，还有使用的方法，那完全的欢迎你们索取一块，绝对是免费的。那只要写信到杰弗逊维尔，那你会发现我们会啊寄一份表格给你。那我在全世界有一个祷告圈，那当他们祷告时，那全世界人甚至在半夜凌晨两点起来来祷告，他们把手帕或布条放在他们胸口下面的内衣上，那承认他们一切的罪，那大家都彼此认罪，那像下一些成千上万的祷告同时在为对方发出来，那神实在无法不理睬你，他一定会垂听的。那最近从德国传给我的一条小的信息，那让我很吃惊。那我们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有一间小的办公室，那他们在那里翻译信件呢寄给我们。那一个德国的妇人寄信，那索求瘦高的布，说他收到了。那他有关节炎，坐了几年的轮椅，那他收到了小布条，于是叫来邻居，那上面说如果你没有牧师，就去叫几个邻居来。那他承认了自己所有的罪，然后把布别在身上，当他把布别在身上，这个时候他说，魔鬼，你从这里出去吧。瞧，他就从轮椅上起来走路了。那对神有信心就是这么简单，那事情就是这样，他的信心到了一个程度可以接受他的医治，就走开了。神医治的简易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那不久前在印第安的保留区，那大约八年前我在凤凰城，那最初开始我的聚会时，那我第一次为印第安人祷告，那我答应神如果的医治，那三个参加聚会那天晚上在祷告队列的印第安人，那我就去保留区，那所以那主医治了他们。那宣教士在语言方面的帮助我，但走回来的路上在阿巴切保留区停了一个晚上。那你们很多人到过亚利桑那州盖洛普的北面那里，那我们回去，那有几千人坐在那儿，那里有个小教会，我相信是神召会的信仰的。那他们像这样装了麦克风，那喇叭挂在外面。那天下午太阳下山时，那看到那些印第安人他们的家人坐在坛子上，那真是很荣耀的一幕。那他们是很奇怪的人，但他们相信时就真的信，但他们必须先被说服了。那所以我开始告诉他们，那因着他们被对待的方式等等，我为他们感到难过。那我很难过，我说那当然我只是一个美国人，也像你们大家一样，我说你们可能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那么送几百万美元去海外喂养外国人，而我们自己的印第安却快饿死了，那毕竟那他们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对吗？是的，有人对我来说那是我们国旗上的污点，想着那些可怜的人在那儿都快饿死了，我们却寄几百万的美元去了海外，让他们建立军队，然后开枪来打我们。那所以我说呢，当然我对此无能为力。那大家我，那这是我能告诉你们的一件事，我今晚在这里代表某个人，而他会公平诚实地对待你们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当我要求祷告队列时，没有人上来。我纳闷，奇怪。那过了一会儿，那宣教士走到后面的小宣教团那里，那领出他待在后面的一切的人，那第一个过来的是个妇人。那当我看到他，我知道他有性病，不是因为他不道德，而是他们生活的方式，那不干净啊等等。那他走出来，那他很奇怪的看着我，那通过翻译他承认的是对的。那下一个来的那是个小女孩，那她发烧，结果使得耳朵聋了，那我把他抱在怀里为他祷告，那而且他也不能说话了，那不能说话，那控制耳聋的那同一根的神经也让他不会说话了。那我让他坐下， 那我像那样拍手，他转过身，我对他说了一些话，那他含糊的说了一些话，我说他会说的更好一点的。那翻译说，那他现在就说的很好了。我说不想要。那下一个是一个对眼的男孩，那我把他抱在怀里，抱住他，为他祷告。那在我全部的施工当中，我从未看到过一次神拒绝对眼的孩子，那一生从未有过一次。那我几年前我失去了一个孩子，那比利的小妹妹只有8个月大，她很痛苦，我去医院看她，那她的眼睛都对在了一起。那这件事很深的影响到了我，那是我看到对眼的孩子时都会有那种同情的感觉。然而那下一个上来的那时，那我就有了真正的祷告队列的几千人，那尘土开始到处飞扬，他们蜂拥而至。那我纳闷，那他们让什么安静下来？那这时他们有一条很长的祷告队列要开始了，那大概有400-500人排队上来。那下一个上来的是个拄拐杖的年老的妇人，她拄着一把扫帚把，那是残疾的非常的厉害，那因为关节等等衰弱到了一个地步。那我看着可怜的老人，有个年轻人一直想要走到他前面，那我没法跟他交谈。那摩尔先生，那很多人知道摩尔牧师，他就揪着这个印第安人，让他站在了老妇人的后面。那可怜的老人家，那他已经看到了，他知道神是活着的。那他拄着拐杖，那像那样走来。当他走到我那里，那我只是静静的站着。那让他过来，那可怜的老人家走来，脸上又大又深的皱纹，那全是皱纹的头发，用皮筋扎着。当他抬头看时，眼泪顺着他脸颊上的皱纹流下来。我想，这是某个人的妈妈。也许他从来没有我们一些人所拥有的荣幸，但他的孩子们爱他，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妈妈一样。那他爱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也照样的爱他。那反过来也是。那当我上去，他到了我所在的地方，他像那样抬头看着我，他的嘴唇哆嗦着，他拄着两根拐杖，把拐杖交给我，然后挺直身子从讲台上下去了。根本都没有祷告，他只是相信。那教就是这样。那我接了一直到那天黎明时，我祷告祷告，那他们开始过来，那一直湿到了这里，湿到了腰部。我对翻译说，我说他们为什么是湿的呢？他说呢，起初他们不相信，以为那是假的。那沿着河大约20英里处有个浅滩，他们趟水过来，带他们的亲人进来，他们带着亲人渡河过来。那有一个人站在那儿，带这块木板，有根棍子从前面穿到后面。那有个印第安人，那躺在上面，双腿挂在这个棍子上面，身子躺在木板上，那双手那下下放在后面。那个高大强壮的勇士站在那儿，嘴唇哆嗦着。那天非常的冷，我说你会说英语吗？他说一点点。我说你不怕你这样会得肺炎吗？他说基督耶稣看过我带我爸爸来了。那老人躺在那儿，他瘫痪了。我说你相信如果我求耶稣他就会医治你爸爸吗？他说是的。于是我说让他过来，他过来我就向他按手在他身上，我说神祝福你弟兄，愿主耶稣医治你，使你痊愈。他们就走过去了。那后来别的人过来，那不知道我听见人尖叫，那老人把担架扛在自己的肩膀上，那样向大家挥手走路出去了，就像孩子般简单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仍然怜悯他的子民。朋友们，基督对病人或罪人的态度没有改变过，那今晚就跟从前仍然是一样的。那我有10年这样的经历了，那只是第10年的环球旅行。我看到我们可爱的主运行他的大能，那我今晚全心的爱他，那我肯定你们也爱他。那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出来，外面寒冷，今晚来这个小礼堂，那跟我们一起敬拜他，我们非常感激你们的出席。那在我打开圣经，那读几节经文前，让我们祷告，对主这道的作者来说几句话。 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今晚全心的感谢你对我们的仁慈和怜悯。我们不配任何这样的祝福，但你借着至高的恩典，你从天降临，成了罪身，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日复活，叫我们称义，为了我们疾病和罪恶的双重的救赎，将疲乏困苦背负在身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先知说的，我们为他受死的果效而感谢你。当我们在这地上时，我们可以享受这果效，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等候那日，那时我们要向他被得见真实的他，并与他一同生活在没有穷尽的时代。佛，今晚应允让你的圣灵临到这会堂，祝福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现在为你的荣耀祈求着祝福。当我们打开这圣经的时候，请帮助我们从你的道中赐给我们一些安慰的话语。我们奉神的儿子的名求，阿们。那因为当我作为一个人时，我所说的话，我的话只是一个人的话，但主的道总是真的。那现在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来读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停在湖边，渔夫却离开船洗网去了。那对不起，那我这里的光线不是很好。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导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回答他说，师父，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愿主给这道加添他的祝福。我们要选一个小的题目，主啊，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我们很多人那接着看或就请神医治的主题等等。那我们今晚要为病人祷告，若神愿意，那我想做这样一个声明。那请大家务必要知道，我并不宣称自己是神医，我不相信地上有神医，我不相信地上曾有过神医，甚至神的儿子自己都没有宣称是神医。他说这些事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他做事。那基督徒们，那对你们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说，那在人的里面，那现在没有，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能力来医治病人的，都是从神来的。那我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那其他人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拯救或赦免的。那疾病它的起因就是罪，那疾病都是从罪来的，是罪的属性。在没有任何疾病之前，我们没有罪，那罪随着疾病。那如果你对付了罪，那一定会对付了它的属性，那就必须的。那任何人传讲从罪中得救的福音，都必须要传讲神的医治，那不然你就不可能传福音。行，那你不可能杀死一头狗，那打了狗头，那杀死了却没有杀死狗的脚。行，那你也杀死了他剩下的身体，他的头是罪，那所有的疲惫疾病，那所有的属性，甚至死亡本身都被罪包裹，是由罪引起来的。人本来不需要死，不需要生病，那不用疲惫，那不需要死谋生路，那这一切都是由堕落之后而来到的。那在这个的神在教会里边设立了恩赐，那先是圣经，那我是个严格的教派的， 那若什么东西不是从这本圣经来的，它就不是真的。我相信这是神的真理。那一切的东西，每一个教义都必须奠基在这新约上，新约的教会。那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来除掉罪、疾病，那分离的罪，那使罪永远离开他的子民。他宣称他要再来，但他不在时，他把他所拥有的同样的权柄赐给了教会。那如果我们能注意到他拥有什么权柄，那权柄不是来自那耶稣到处去医治人，不是因为他想要他医治他们，只是因为神让他去医治他们。那我们注意到他的时空，就像那天晚上我所引述的，如果我们能发现耶稣基督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时空，我们就能够发现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是一样的。那我所争辩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的，现在就像从前和将来一样活着，永远是活的，他不是死的。那他只是离开了地球一段的时间，那必须把我们的罪那背到阴间去，因为他成了罪身，那代替了我们，要除掉我们的罪。那但他自己并不知道罪，是无辜者代替了我们这些犯罪的罪人，把我们的罪和疾病那带到了阴间，他代替我们去。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了，那使我们能够称义。那当我们看到空的坟墓，那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神眼里边白白的称义了，神完全悦纳了他儿子在哥哥他的死所付上的代价。那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赎罪祭在哥哥他付上了，献上了。耶稣有什么样的时空呢？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今晚你们会众不认为，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就能做他昨日还有将来一样的事吗？那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注意他的时空，那稍微来预览一会儿，那也许你是个陌生人，那让我们看看他拥有什么样的时空。那他并没有到处去说，好的，你们残疾的都上来吧，那你们瞎眼的，那我要叫死人复活。那根据经文，他在地上时，他在世的时空中，那叫三个死人复活，那三作为一个确认，因为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那在他施工的期间有很多人死了，那根据圣经的记录，他只叫三个人复活了。那他当时拥有什么样的施工呢？那留意到施工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题目奠基在这上面一会儿。那当他最初开始他的施工时，他很受欢迎，那一个名叫菲利的人得救了，他去找到他的朋友拿单叶，那把拿单叶带到耶稣的跟前，耶稣站着传道为别人祷告。那不管在哪儿，拿单叶可能是在祷告队列里，可能站在会众中，不管在哪儿，那耶稣看到他说，那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换句话说，如果我对你们说同样的话，那我会说那是个基督徒，是个信徒，那一个诚实无为的人。那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呢？耶稣说，非得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对吗？那是圣经。那如果今晚有类似的事儿发生在纽约这里，那里面在很多是肤浅边界信徒的人们中间会发生什么呢？他们的第一个印象，那要么这人，那你会说耶稣要么是个读心术的，要么就是心灵感应或类似的什么东西。那这就是神不能够运行的原因，那人们从不欢迎他，那他们当时称他是魔鬼，他们说的是说算命者的首领，你知道吗？他是别西卜鬼王，那神职人员是这么称呼他的吗？别西卜鬼王。家人们没有停下来查看圣经，那我明白那是弥赛亚的迹象，但他们只是说我知道，那就晓得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无法明白为什么他们好了，但是他是个魔鬼。那菲利拿单叶怎么说呢？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才是接受的方式。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因为我告诉你，那我知道你来教会钱在哪，那换句话说，那你就相信这些事儿，那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那一天在他的时空中，他从一个妇人身边经过，我是说经过 上去撒玛利亚，那坐在那凳子上或是井边，那打发门徒去城里边买东西吃。那因为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东方人的观点跟这个完全不同。那但我们作为美国人，那我们相信这个妇人是个坏名声的妇人，也许是妓女。她出来打水，那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她说，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我们没有来往。那在我看来，那耶稣是想要接触他的灵。那父已经告诉了他上去那儿，也许他到了那儿后，那会发生什么？那他坐在那儿，那妇人说，你们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求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那耶稣说，你若知道谁在跟你说话，就别早求我给你水喝了。那他继续谈话，那不久他捕捉到了妇人有什么问题，他的问题在哪儿？他说，去叫你丈夫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是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那听着，那听着这个妇人说他对这事的观点。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不是魔鬼，而是先知。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别告诉我们这些事。那弥赛亚的迹象在哪儿？那个妓女认了出来，神职人员却没有认出来。这跟今天非常的雷同，对吗？那当他们在那里争论外衣上该佩戴什么的纽扣时，那三个智慧人，那算命的，不管你想叫什么什么，那占星家跟随一颗星从东方而来，对吗？找到了他。那是的，那神职人员想知道他们在衣服上该佩戴什么样的纽扣，该怎么穿戴，那名字上有神学博士等等的。那历史正在重演，神的礼物就躺在那儿。当他开始传道，那预告人们，那他的时空的他们说，看见他们说他是别西卜，那是神职人员。那魔鬼说什么？我们知道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圣者，对吗？那所以那瞧，人们可以变得完全的形式化，那只失去，甚至魔鬼都比他们更知道圣灵，因为他们跟属灵的事情打交道。而那些人变得如此的教会化，一直找不到神，那那样是没法找到神的。就是说神像聪明通达的眼睛就藏起来。那所以注意，当他跟妇人交谈时，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说那些的事，行那些的事。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妇人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耶稣从未把他所行的一切的事给他说出来，只告诉他那一件事。但如果神能向他揭示了一件事，也能向他揭示一切的事。那如果你注意，那不久后耶稣经过比士大池，那里有许多残疾的、瘸腿的、跛脚的、瞎眼的、扭曲的。那认真听，在经过这些人时，他虽然充满爱还有同情，却从未摸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那他从他们身边经过，直到找到一个躺在那小床上的，我们南方称之为褥子，那时这人痊愈了。那这人不是残疾，他说，那我这要下池子，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那也许他老了，他病了38年，那他病不会要他的命，只是个慢性病。那他可能得了肺结核或前列腺之类的什么病。耶稣说，那进了褥子回家去吧。那如果你注意圣经前面说，耶稣知道这人在哪儿。那犹太人找到他的质问耶稣，为什么他不医治所有其他人呢？为什么他不使他们都痊愈呢？那如果今晚在纽约我们举行大的聚会，有一大群的人，一大群残疾瞎眼跛脚的，那主降临也许了医治一个人就走开了，那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你知道他们会说什么？那我看到医治那个人我就相信。神不是基于你的愿望而医治你，他是在你的信心的基础上医治你的。是的。那当他们质问耶稣这事时，那现在听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5:19，那仔细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父所做的指给子看，他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因为父做事到如今子也做事。瞧，那换句话说，耶稣用自己的话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我留意着，那父指给我看什么我就去做，对吗？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那一次有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就跑进了人群，那妇人的信心如此之大， 耶稣转过身在人群里边挑出了，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血肉止住了。好了，那像很多人，那我们观察的做事的方式，那完全照父指给他看的，没有归功于自己，而是看见父所做的，他的遵行父的旨意，那他所拥有的就是那种的事工。那听见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你们，那是指信徒却要看见我，那世人不信着不再看见我，因为他要离开了。那就是这样，他说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他自己的话，对吗？那朋友们，那要么是对的，那要么是错的。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是的话，那他对他的道就义务，如果不是的话，那么经文圣经就不是一本可信靠的书了。那对我来说，他要么是黑要么是白，要么是对要么是错，那我很感谢主，我已经发现他是完全对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活着的罪。你说呢？当然我们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对吗？你们传道人们，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甚至更大。那更大这个词里面，任何的学者都知道，正确的翻译是更多。他不能做任何更大的事儿，他停止了大自然，叫死人复活等等，不是在质上更大，而是在量上更大。那你们还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对吗？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那如果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对那道就有义务，对吗？那在这时空的开始，那的时候我能想到那天早上他站在这湖边，他的时空刚开始，那他受到欢迎，一小群人聚在这周围，那一些神迹发生了。那他会去一座城里医治一个人，要离开要父指给他看的城市，那往别的地方去，那不管父指给他看什么。那今天他去了一群渔夫那里，那彼得雅各约翰正在打鱼，也许以前有人跟他们讲的这个奇妙的人拿撒勒人耶稣，那他们整夜在湖里边撒网，那他们是渔夫。那也许，那让我们戏剧化一点，那我们可以说那岁份那是打鱼的好的时期，那门徒正在那一带撒网，他们是渔夫，他们知道那会有什么样的天气，那星星啊月亮等等，那他们凭着直觉就知道日历，那知道鱼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不来，那他们整夜在那湖里边撒网，但什么也没有打到。那这是件让人灰心的事，整夜撒网却一无所获。那第二天早上他们垂头丧气坐起来洗网，那这个可爱那孤独的加利利人来了，那他被众教会所藐视恨恶，然而却是和平之君。他走在岸上，几个门徒跟随着他，那当时就有门徒跟随着他。那我能想象，那看到妇女前一个晚上那聚会的去到了那里，也许正像往常一样在岸上的小屋子里洗衣服啊等等。那他们说，那个医治病的人，那个先知来了，那我们下去来听他讲道吧。那也许那如果我们聚集，我们可以在岸上有一场聚会，能不能看到他们把碗碟或者要洗的衣服放在一边，那男人们停下田里边犁田的牛，那他们下来跟耶稣交谈。当他在岸上停下开始对人们讲道，那他们说人们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世上没有一个人像我那样喜欢听神的仆人讲道的。那我没有听很多，那只能通过广播等等的说不同的宗派的教会，但我很爱听他们讲。那我没法在聚会上见到他们或听很多他们的讲道啊，因为我需要为别人祷告等等。那有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群，那圣灵运行从一处到另一处，那我喜欢听好的传道人讲道。但当耶稣伸出手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的时候，我要是能在那里该多好。我经常想知道我能不能活着看到那个日子，那无线电的技术人员的科学家等等能够制造某种的晶体管来接收到耶稣所发出的声音的电波， 因为他们宣称说那电波永不消失，那也会一直的流传，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那不知道我会不会活着那看到那个日子，那不知道神允不允许，那但是有一件事是我想要的，我希望有这事，就是有一天我听见他这么说，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是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看到的日子听到那个声音，听他说做得好，你竭尽全力了，那是我工作的目的，那是我带着我对主耶稣的爱工作还有劳苦的目的。那这些渔夫能想象，那看到使徒们坐在岸边的一个树桩上，那说那个家伙在那儿，那个新人他进来这里在那里传讲医治，那我们坐在这儿来看他说什么。那你知道这人第一个晚上来教会，那尽可能的坐在后面，那接着那我能够注意到他，当耶稣开始讲道，他的话有一些跟普通人不一样的东西，那我能看到使徒彼得那拿起他的树桩子往近处挪了一点，那坐下，那不久他又往前去来听耶稣，耶稣讲话好像那宝贵的话语从他口中发出来。后来他说那他走出去借了使徒的船，那群众拥挤的他就上了船，他讲完之后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不是下网看那里有没有鱼，不是下网试一试，而是下网打鱼，有很多的鱼。那使徒说，主啊，我们整夜打鱼，我们是渔夫，我们知道我们的事业，那里根本没有鱼。我想象的心里说，那我们在那片水域打过鱼了，我们知道那里没有鱼。那如果耶稣说让你们下网，他就能放一些的鱼在那里。你是要相信他的道。那也许你看过了城里的每一个医生，也许你跑遍了每家诊所每一个医生的办公室，也许那人真诚的检查了你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也许他找到了你的问题，说那医治你不是医学领域所能够做到的，世上没有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的事儿的。那也许你已经在那一片的地方都撒过网了，你经过了祷告队列做了你所知道要做的，你仍然是生病的更严重了，那为什么你不像使徒说的去做呢？主啊，我不知道事情怎么发生，但主啊，依从你的话，今晚我要下网，那我要下网，全心的相信你今晚会医治我，你会作为一个健康的人离开这里。主啊，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不管那是什么。当使徒下网时，那就是他整夜撒网的地方，耶稣要求他回到同样的水域再下网。在他下网时，他捕到了很多的鱼，然后他夫妇在使徒的面前说，夫妇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他怎么，那从那以后他就服侍主了，耶稣给他的最大的祝福，耶稣说从此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那今晚那我都那很多的批评，那因为我最初开始的地方那真是太糟糕了，但现在那主打退了那些的批评者，那了不起的君王当权者成千上万的见证由医生们写出来的，还有神医治的其他的一切的事，甚至死人复活，那一直到封住了批评者的嘴巴，那神在聚会上以大光的样式显现被拍了下来，经过了各种不同的检验等等，以至于神完全证明了他的道是毫无疑问的真理。他阻止了那些的批评者，我爱他，我认为今晚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同样的持守借着神话语的光，每个人都应该来。那如果你今晚是第一次来这里，那个明智的看着的，那照着经文的查看，以同样的方式来就近他，那不要带着批评上来说，我不相信啊，我才不管。那如果你那不久前那一个人对我说，巴拉兰弟兄，我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相信，我说那不是给你的，那不是给不信者的，而是给那些相信的，是给信徒的。那他说信的，那就是那个人，那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不是不信者，是信徒，是那些人。那今晚那我想到了这些的事，那看到主怎么样的形式，那这些人感到羞耻，那他们接受了主耶稣做救主后，那他们出去却耻于承认主，那很多时候他们接受耶稣做医治者出去却耻于承认主，那他不该以他为耻，你应该昂起头来，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应该在前面昂起头来站稳在你的见证上，那因为只有当你见证时神才能够救你，只有当你见证时神才能够医治你， 那今晚的坐在父的右边为你所承认的代求，那不是你喊得多大声，那多用力的敲打祭坛，做了多少好的行为，而是你的信心会拯救你。那如果你用嘴唇承认，那发自内心，他就作为一个坐在父右边的大祭司开始做工，为你所承认的代求。希伯来书三章一节，他不能够为你做一件事，直到你先相信接受并承认事情是那样的。那今天的人他们会出去说，啊，我昨晚感到有些好转，但我今天很糟糕，那几乎受不了了。那正是你失去了承认，那掉下去的时候。那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多么的圣洁敬虔，你是不是传道人、神职人员，或者你是执事，不管是什么，或者你是50年的基督徒了，如果你明天离开这里，失去了你是基督徒的信心，开始告诉他们说你不再是基督徒了，那你就被盗了，你就完了。那你只有借着你的承认才能够得救。那是神放在人手里边的最有能力的武器，就是交托和承认。那如果你相信，在那个基础上接受、相信、持守的，每次都会成就的。那你不断的承认，那当你承认的时候，那你知道很多人看症状，他们总是到处说呢，我感觉不到任何的好转，那跟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关键是你相信什么，而不是你感觉到什么。如果说什么是有症状的好的例子的话，那就是约拿了，他被盗了，那手被绑在了身后，那在暴风雨的海上被大鱼拖了下去，在大鱼的肚腹里边沉到了海底，任何人都知道鱼进食了就会在水里边游，意识到找的地方就沉下去，在海底休息。那你给你的鲸鱼喂食，看他会怎么做，那沉到底下松开了鳍休息了。那这个传道人，那先知约拿被大鱼拖了下去，那手被反绑，他被盗了，因为神吩咐他去尼尼微，他却去了他师，往他师去，他被盗了。他们宣称那里附近的海大约有1-2英里多深，那这条大鱼沉到了海底，这个传道人在他的胃里边。那如果约拿往这边看是大鱼的肚腹，往那边看是大鱼的肚腹，他往哪边看都是大鱼的肚腹。你说到陷入了某种的环境中，他真是有机会有一些的症状，他看到的一切都是大鱼的肚腹。但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纯属虚无，我拒绝看他们。他再一次说，那在呕吐中间，在大鱼的胃里边，海草缠着他的脖子，他处在那种的情况。今晚真的没有人处在那种的情况，从来没有人处在那种的情况里。看看他所处的地方是多么的不可能，然而他拒绝看周边的症状。他说，主啊，我要再次仰望你的圣殿。是的，为什么？所罗门献殿是祷告说，主啊，倘若你的民在任何地方的患难中，那仰望这圣殿祷告，愿你从天上垂听。那约拿相信神垂听了所罗门的祷告，他仰望圣殿，根据神的道，神保守他在那大鱼的肚腹里边活了33夜。那如果约拿在那些的环境中能像那样相信神的话，更何况今晚你我呢？那站在这里有几千个有各种疾病痛苦的人得了医治，那我们看到的不是人手所造的自然的殿，还有自然的人所献上的祷告。我们仰望天，那里有耶稣坐在神的右边，用自己的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们岂不更该说，我拒绝看这个？耶稣基督应许了我永生，我有永生。耶稣基督应许了要医治我的疾病，我有医治，我承认医治，我相信医治，我要持守医治。然后你就承认，然而人们会走过来说，你感觉怎么样？你说太好了，赞美主。这时你就会把魔鬼从你身边赶走了。那一次我生病了，那苗领袖诊所等等都放弃了，我说我活不了了，我吃任何的东西都会呕吐。那我做一些接受神的道，告诉神说我要服侍他。那我吃洋葱豆子玉米饼子香肠，我吃了一大口，魔鬼说啊哈，我开始灼痛，那医生说那孩子如果吃那种东西的胃里边就会死了。使我开始涌上，我用手捂住嘴不说，不，嗯，神那么说了。我走到街上赞美神，那魔鬼对我说，那你没有好转。几天过去了，魔鬼说你没有好转。我说瞧瞧，魔鬼原来不想听我见证还有荣耀耶稣基督，就离开我，因为我要诉说的直到我死。是的，阿们。那今晚那让我试吃一块牛排，你看我能不能吃。那叫我健康强壮，当初体重只有118-119磅，现在我体重165磅。薛的先生，因为什么？我相信神。 我对他有信心，这是他的道，不是我的道，是他的道。神说他要做这事儿。等耶稣说的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要有这个样式回来，现在在地上是所行的同样的事，我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我的希望不是建在别的东西上，而唯有耶稣的血和公义。是的，这是他的道，他的血要看过这事，他放在赎罪界里面的一切都是我的，我凭信心得到，只要接受，走上前承认，留意看会发生什么，一定会成就的。当你在祭坛上得救了，你相信救恩，你走到外面，你所遇见的人群说，哦，他仍然系着一样的领带，穿一样的外套，他的眼睛仍然是蓝色的或棕色的，不管是什么，那就并没有什么两样，你根本不能指着一样身体的东西证明你得救了，但在你心里面你相信你得救了，所以你见证你所相信的。那如果你来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那不管外面看上去如何，症状看上去如何，只要你见证你所相信的是那样的，持守的，神就有义务来使他成就。吼吼，我记录最初开始的时候，那神的爱那么从各处涌来，记得我去阿肯色州的琼斯伯罗，那我出去了大约六个月，那我打发人去叫我妻子，那我很孤单，那我要见他还有孩子，那他们坐火车下来，我记得他们见到了我们，那阿肯色太阳报说那聚会上有28000人，那如果报纸说他们在那里，那他们每个人都在那儿。那他们外面有些的地方搭了一些的站台啊，还有帐篷，那那些可怜亲爱的人躺在褥子上，躺在卡车牛车上，那每天都下着倾盆大雨，他们拿纸遮着他们生病的孩子等等，那真是凄惨的一幕，但主一直在医治。那我们在这注意到一本书上的一篇文章，一个人来到祭坛，有一处地方有个大的癌症都发红挂在脖子上，那癌症变白掉了下来，滚在我的脚前。那记者站在那里拍下了他的照片，在那第二天刊登在了头版。那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来的海蒂沃德罗普太太死在祷告队列里边，他告诉实习医生他们，在那么领他过去，他说无论如何你要领我过去，但是在那里起来时死了。那这是他的地址名字号码等等，他今天仍然活着，心脏结肠肝脏都曾患癌症，医生放弃了，他说毫无机会了，但是还是领他过来，他离聚会的地方还有一个街区远时就死了。他们继续领祷告队列上来，我在那里待着8天8夜没有离开祷告队列，那他们继续领人们过来，他们给我带来午餐，有一些橙子汁儿呢，我就喝了，也许在讲台的旁边睡了一会儿，那醒来就继续开始祷告队列。那夫人从死里复活走了出来，那今天还活着，那这是他的地址，没有一样是虚构的，那你看看，你有权利被审查的，全世界的人已经为此打电话，借了成千上万年的事成就。为什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说的话是真理。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失去了对他的信心，归向神，归向活的信心，离开这些宠物的神学等等，借这个重生的经历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是的，你必须做什么来与神和好呢？除非一个人重生，然后神超赞的生命进入人里面，才能使他相信那些事，因为这是神的一部分了。那我记得那天晚上进去，那想要去到礼堂，我妻子站在那儿，那么有大约3个街区员，那街道都堵住了。那我妻子说，那别理这所有的人都是来听你讲道的吗？我说不，亲爱的，他们是来见耶稣的。那他站在那儿，那可怜的人唱着，他们从东从西而来，那些引座员一帮人来接我，领我通过人群，那我就进去了。那是我最后一晚在聚会上。那我接着要从琼斯伯罗去小石城，那我刚好往下看，那救护车担架到处都是，那个小女孩躺在那儿，那异象出现了。那我注意到这边有人继续像这样打着手势，他穿着黑色的西装，手里边拿着蓝帽子，那我想到看去像个救护车的司机。那前个晚上密苏里州肯尼特有个男人瞎了20年，是个修鞋的，那天早上他恢复了视力，他回到家跑遍了全城的跑进一家卫理公会教会，那帽子手杖他上面顶着他的帽子，那个白色的东西，那通过教会他们把他赶出了教会，那他去了天主教会，他们也把他赶了出去，他搅动了那个城。那所以大家从各处来，那我看见那里，那这人继续像那样，那个帽子向我打手势。我说，先生你在叫我吗？他说，是的先生。他说，我从密苏里州来，我今晚还要赶路，我有个病人在外面，那病人已经死了，我们有个住院的医生，那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了，那我不知道我做什么，你能去到他那吗？我说，先生他们不会相信我的话，是宣告他死了， 我说需要殡仪馆的人才行。当时我希望你能出去的丈夫在外面像疯了一样的，也许你能使他安静下来。我说那先生，那中间有2000人，那排在礼堂的另一边是专为救护车预备的地方，有一大排。那所以，那他说我帮你过去，有一大群人，我们挤过去穿过会众。那雷德先生又开始领唱，那我出去了，那有辆黑色的救护车停在那儿，那他们开了门，我进去了。那个典型的阿肯色的弟兄，那如果这里有来自阿肯色州的人，我不是有要伤害你们的感情，那他们很穷。但是弟兄在那家蓝色的旧衬衫底下，他们肯定有一样东西在向神忠实的跳动着呢。是的，那我宁愿，那我告诉你们，这个古老的救恩所成就的事儿，都会是穿礼服的和穿工装裤的彼此拥抱，称对方是弟兄。肯定的，他会穿棉布裙子的、穿丝绸的裙子的坐在一起，称对方是姐妹。肯定会的，他会除掉你所有的刻板，你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边都是一体的，是弟兄姐妹。我们里边看一个可怜的老人家在后面，他的鞋子那脚从鞋里边露了出来，褪了色的旧的工装裤，让我想起了我的老父亲。他衬衫上打满了补丁，手里拿着一顶旧帽子，那边上缝了两股线，那脸上的胡子有点长，得是一个星期或10多天都没有刮胡子了，那满脸疲惫。他在说，孩子他妈，那为什么离开我呢？为什么离开我呢？那可怜的老人，我看着他心想，哦，我能告诉他什么呢？我从救护车的后面去到前面，那他们打开门的地方，那他看着我，我说你好。他说你好。他说你是一什么？我说我是巴兰弟兄。他说、哦、巴兰弟兄，可怜的妈妈，那太小在死之前看到你了，他是个非常好的妇人，巴兰弟兄，他在那里边耕地，那是我成了现在的我。2年前他得了癌症，我们带他去圣路易斯，医生做了手术，他们做了一切，我甚至卖了我的骡子等等，那没法让他得医治，医生已经放弃他了。他说我们听到那这个人今天早上来做见证，于是我们去卖掉他坐着几床的被子，还有去年做成罐头的黑莓，那叫救护车载了下来。那现在他死了，巴兰弟兄。我说我不知道，那没有他我要怎么办？我回到家，我何等的孤独。我说大伯，我知道做的唯一的事儿就是你我献上一个祷告。我摸了夫人的头，那我并不认为那个夫人死了，那因为那他可能死了，我不能说。那他们取出了他的假牙，他的嘴唇塌陷了下去，那好像他眼里边有浑浊的泪水，眼睛是湿的，那他的汗液很黏，那根本没有脉搏，那一点脉搏都没有。那我摸了他的手臂，那我跪下来握着他的手，那我们开始祷告。他只是哭喊祷告说，神啊，巴不得我能够再见到他，再次跟他说话，就像那样。那我正在祷告说，父啊，我祈求你的怜悯这亲爱的弟兄，帮助他，祝福他，怜悯这亲爱的妇人。那他这么远过来，那我感到他握紧了我的手。魔鬼都说，你瞧那是肌肉，他死了那只是他的肌肉在抽搐。那我同意魔鬼，继续祷告了一会儿，那他又捏了一下，我想，哦，奇怪。那我往下看，我看到他的额头上的皮肤在起皱，哈哈哈，魔鬼错了。那夫人看着我，他挺起身来，我再也没有说话，停止了祷告。那弟兄只是叫喊，像那样拧着手帽子，举目望着天空。那夫人起来，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是伯拉罕弟兄。那他们看着他说，孩子他妈。那可怜老人像那样把他抱在怀里边，开始尖叫叫喊。那他夫人几个月都跟着聚会。那我听到了他的消息，那是8、9年前了，我去海外前大约2、3个月，我听到他的消息，那好极了，他没有任何的问题，完全正常健康极了。那司机说，啊，巴兰弟兄，那些带你来的人回到停车场了，啊，或者说回到后面了。那现在你不能从那里边过去，因为几千人挤在那里。那只要你在车上，那你去了后面，从这条路下去，那他们要在会堂的后面汇合，那后面没有人知道你从那条路回去。我说是的，先生。啊，就好像这样脱掉外套，那样做看上去像个伪君子，但那是唯一能做的方式。那我下了车，从边上下去，正在下雨。那我开始从后面挤过那些人，要从右到左想穿过去。那我在想那些人在哪儿呢？那后面有大灯，人们都站着。那些人站在这边几天了。我像这样挤过去，那大家都不断的告诉我说：“别挤，别挤。”我说：“对不起。”那我继续挤过去，有个大个子站在那儿在削东西。他说：“我都说了别挤了。”我怕他会挤我了。那所以我说：“是的，先生，对不起，先生。”我说不是有意那么做的。他说那站着别动， 我说谢谢先生。那我看了他一会儿，那他在那里继续削东西说话，那这有点粗鲁的人。那我看着他，我听见了一个哭声，那只要我活着我永远忘不了那哭声。那当时他们那里边还有种族隔离法，那来了一个大约16、17岁的年轻的黑人女孩，她的眼睛得了白内障，那里挤过人群，她大声的叫喊着说爸爸爸爸哦爸爸，那没人理会她。行，那我想可怜的人好像应该有人能够帮助那个女孩，那她往我这边走来，我悄悄的从这个家伙的身边溜掉，那离开去了那边，我继续去到那女孩的队列，她正在往这边走来，那我想让她能撞上我，那她撞到了我，她说，她不是放在我身上，哦，对不起，她说爸爸，我说怎么了，她说先生，她说我丢了我爸爸了，你能帮我找到他吗？我说女士，这附近没有看到任何的黑人，我说啊，你从哪来的？她说我从孟菲斯来的。我说啊，那我观看见到那对巴士，我看见一辆从孟菲斯来的巴士。我说是女士，我说你到这里做什么呢？我想可怜的人像这样捉弄他，真是可怕的，失明了几乎看不见我。我说那我正在试验他的信心。我说你到这来干什么？他说我过来要看了医治者。啊，那是南方话。那我来要看了医治者。我说什么？他说医治者。我说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说先生，那我听所有的好的电台节目，那今早我听到这个原来不会说一句话的人从这里去了康宁，在广播里边说话，那个瞎眼的人在这里边恢复了视力。他说我也瞎，你知道当时小女孩手里眼睛就得了白内障，医生告诉我当白内障熟了时，那我不知道熟了是什么意思，他说当白内障熟了时，他要把白内障摘除，那他们熟了，那他说那眼睛被白内障的根给缠住了，缠住了眼睛的视神经，他不可能摘除白内障而不摘除眼睛，他说我没有机会能再看见了。他说我过来来看那个医治者。他说他们告诉我，他说这是他最后的一个晚上了，那我没有机会进入会堂，那我弄丢了我的爸爸，我找不到那回那个大巴的路了。他说好，现在先生，你能帮我找回到那个大巴吗？那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那我说但是女士我说但我想询问你有关这个医治者的事儿。你相信在我们有了所有这些优秀的医生和外科医生的日子，神还会像那样借着差遣天使来做事吗？他说是的先生，我相信。那这是我为自己感到羞耻。他说是的先生，我相信。我真的看起来在这么美好的日子里边，我们有所有的这些的好的医生。他说先生，他们没有一个能帮我的。我说的是的律师。我说你不是真的那么相信吗？他说先生，那我告诉你，那如果你牵着我的手，那领我去到那人所在的地方，我就能够找到我爸爸了。那这个简直让我跪了下来。我说一定是，那我感到我像个伪君子。那是我站在那儿，我看着可怜的人。我说那姐妹，也许我就是你要见的那个人。即使我活到100岁，我也忘不了那一幕。他现在要死死的抓住我说，你就是那一只什么？我说不，女士，我说我是巴拉罕弟兄。他说巴拉罕弟兄。我说呢，等一等，那把你手松这里边松开。你以为我能让他把手从我身上松开吗？他不肯让我走，他像那样死死的抓住。我说你能放开我吗？他说不，先生，巴拉罕弟兄，求你可怜我。我说好，姐妹，我先向耶稣祷告。他说求主怜悯。我想到了那首歌，他听说那人在这里得了医治，瞎子芬尼克罗斯比说，莫把我弃掉，救主，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我想到了那首歌，我说姐妹，那你要不要让我抓住你的手？我说为你祷告，我必须把这一只手从我身上给撬开。那我向他握住他的手，我说现在你低头闭上眼睛。我说好的先生。那我开始祷告，我说天父啊，你知道这个需要，为什么必须回到这个地方的后面？那你们相信凡事都是神命定的吗？肯定是的。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到这儿，但这可怜瞎眼的黑人的女孩她站在这里。我说父啊，1900多年前有个古旧的十字架被拖行着经过耶路撒冷的街道，拖出了那背负着血淋淋的脚印，在去山上被钉十字架的路上，那可怜单薄的身子撕开了， 他再也扛不动十字架了，都摔倒了。一个古利奈尔西门，一个黑人来了，把十字架背在自己的肩上，帮他来背十字架。我说父啊，我肯定你明白这事儿。今晚在这完全黑暗中摇晃的是他的一个孩子，在这完全的黑暗中，在十字架上一直是女孩的血，女儿像这样来怜悯他们。那就在这时有件事发生了，他说有什么东西经过我的身上，我的眼睛感到很凉，我注意到了生命，那离开了那个白内障，但他要等候白内障萎缩。我说姐妹闭上眼皮儿，那遮住他们一会儿。我说什么也别说，那我们在这儿会被人认出来，我说不要让人看到我们。那他们没有理会，那只是在走动。我说那只要往你认为我所在的方向来抬头，然后睁开眼睛，因为耶稣已经赐给你视力了。他说是的，肯定的。他说我的头朝正确的方向。我说是的小姐，现在睁开眼睛。他睁开了眼睛。他说那些是灯吗？我说是的小姐。他说是那些的斑点吗？那些人在那里走吗？他说他放声尖叫了起来，跳进了人群尖叫说，神哪，我曾瞎眼睛都看见了。那惊动了人群，他们从各处跑过来，我刚看到那五个人从角落过来了，穿过人群，有个老人家拿着棍子站在那儿，他拄着棍子站在那儿走路，那他的一条腿是扭曲的。他说本来你说我认识你，他说我站了八天了，我还在家里边，我残疾了，我相信你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求神医治我，他就能够成就。我说弟兄你相信吗？他说我全心相信。我说那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的棍子给我。当我在这群人面前站在审判台前时，你们就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了。那当他把棍子交给我，神尊重了他的信心，他的脚就像那样直了，就跳到了空中，开始放声叫喊。那他们向我走来，那他们穿过人群，他们看到了神迹，看到神在会众中运行等等，那所以他们就相信了，就是这样。那朋友们，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奔波了大约六个月了，那么知道我是怎么对待收钱的事情呢？我不喜欢那样，那我从未为自己收过奉献。那当我离开家的时候，那没有衣服穿。那是真的，今晚我感谢神，我有衣服。那我的弟弟，那他比我年轻，那他出去约会，那他们出了车祸，那他撞破了西装，那剪掉了裤腿，那口罩都撕掉了。那当我开始了第一场医治不了大会时，他们那件衣服送给了我。那我妻子和我下去毛钱店买了一些的补丁，那种烙铁运的，你知道，那贴在上面。那口罩撕掉了，那我不是很擅长缝补，那我拿了补丁，那像那样用手把它缝上去，缝了上去呢，就成了一大块。那必须去见传道人，那他们穿得那么好，那我看着他们，那为自己破烂的外套感到羞愧，那所以就把右手放在上面，用左手跟人握手，说对不起啊，我的左手离心脏更近。那我这样说了，因为我不想他们看到那件破烂的外套。咱弟兄那天晚上，那些人挤过人群，摸了那件破烂的外套，他们就得了一阵。弟兄，让我告诉你，那天晚上在那里的同一位神今晚也在这儿。不需要一件破烂的外套，需要的是你对神的信心，只要你相信福音的真理。那天晚上在那里的同一位主耶稣今晚就在这礼堂里边，行了在那里所行同样的事儿。是的，愿神怜悯。我想到像那样发生的那些事，我不知道有一天当我们越过波浪去了彼岸，见到神已经医治的那些亲爱的人时会是什么。那么多的事情成就了，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那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今晚为你可爱的仁慈而感谢你，主啊，为着你给我们做的一切，我们全心的赞美你。我祈求你今晚与我们同在，来吧主耶稣。当我回想到那些的事，那天晚上那些可怜的人，他们把我举到他们头顶上，母亲们想让他们的孩子来摸一下你的手、外套还有衣服，他们从褥子上面跳了起来，尖叫着跑过会堂，只想要靠近一些。主要不是因为你的仆人，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你在哪儿。那是我想告诉他们的真理。今天已经为他们受死，要医治他们，拯救他们。亲爱的父，对于这些在这可爱美好的纽约州的好人们，今晚他们很多人坐在这小礼堂里。父，今晚我祈求，当我们的一开始，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愿我们在聚会上感到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主啊，今晚做一件事儿， 就像你为他们所做的跟平常的施工有点不一样的事情。做一件事我们就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今晚活着在这里向人们证明我们正在告诉他们真理，你医治他们，你想要他们相信并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还有医治者。父，我求你应允借着你仆人谦卑的祷告，我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天上的主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神们大家所求的祝福。那我并不想像个孩子，那我45岁了，我是个老人了，但当我想到那些的事儿，想到那些可爱的人的经历，我心里实在忍不住大声喊出我心中的东西。那我不是个婴孩，是的先生，我不是，但当我想到那些事儿，我就变得很激动。那我想当我们越过了界限去到那里时，当我们都在彼岸相聚时，你会听到有人站在那边喊叫的。那如果神的圣灵今晚来到，那记住，我是你们的弟兄，只是一个人，但当他来，你们会看到。那如果你们注意呢，会有一道光会站在我所在的地方的附近。那在我眼里这会堂里面没有一个人，那除非是这些坐着的人，那一个人坐在那儿，也许是两个人和这里的史密斯先生。那我们的史密斯弟兄是会堂里边我认识的唯一的人，那我跟你们是完全的陌生人。但如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在这儿，就像我说他是的那样，他就能够借着我的身体用他的灵恩膏我，行在地上是所行同样的事儿，那是照着他的应许，对吗？那如果他那么做，你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那会答应我你们要接受的做救主和医治者吗？你是否可以举手向主承诺，那不是答应我，谢谢你们，那看上去也像是100%。愿神应允你们，我基督徒的朋友们，那你们会接受他。那真理就是真理，哪一个人可以经过这里边宣称这个那个或别的，那只是一个人的宣称，你有权利怀疑一个人，但当神过来证实了并且照着神的道，那不信神就是罪了，对吗？那今晚你们要全心的相信，那放下每一个的疑惑，只要仰望的，那记住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的耶稣基督的事工，那个正是他的事工，任何人都知道这点，那是他的事工。他们人群会众中观看，能看出他们的意念，对吗？多少人知道那些经文请举手。那他会往会众里边观看，那不管服从哪里指给他看某样东西或什么的，他都能说出来告诉人们，对吗？那当他站着跟人们交谈，他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知道他们会不会好，会不会死，或什么事会发生，但他不做什么，除非父先指给他看，对吗？大家都相信吗？那是他的话，那是他所说的。那这可能是跟你受教的方式有点不同的角度，但在圣经的光里边来看，等耶稣第一次来时，他以人们无法相信的他的角度来到，那么正在不同的方式来仰望他，也许当他再来时也是我们一无所知的角度。好的，那所以你只要敬畏，那如果恩膏临到我，那当然他把我放到了另一个空间，对科学家来说那是另一处的空间，那对你们基督徒来说那是在灵里。那所以那你不是你自己，那你瞧着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凭自己不会说一句话，那你的灯不能对那个窗户说你看我是多了不起的灯，我发光，那窗户说我比你更伟大，因为我在白天发光，那不是那么任何一个发光，那是灯，电在那里边燃烧发光，那不是玻璃，而是玻璃后面的光，那阳光透过窗户发光，那所以不是他们任何一个，是有什么东西通过他们才发光，对吗？这个麦克风自己不会说话。那这里的这张桌子，那不是麦克风，那他有他自己的职责，麦克风不拖住圣经，但桌子拖住圣经，那钟走的准时等等，那万物就占有各自的位置，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要交托给神的圣灵。那如果你今晚来在讲台上重现他儿子的生命，那不是我，那是他，记住，那总是那不是要显示他的能力，他做这事儿也便应验他说要成就的事儿，那正在成就，那他的成就，那当第一次来时他的成就先知所说的，他现在来成就着自己和使徒们说的话，那根据他的道，他要再次肉身来接走他的教会， 那你们全心的相信，那继续的坐着，那保持安静敬畏。那如果主行了一件神迹，那你有权利来放开自己来赞美他。那我相信小伙子说他发了一些的祷告卡 G。 好的，那我不知道我们能叫多少，那我们会尽可能的多叫，但是我们必须那从什么地方叫起来来学，然后再叫。那这是一张小的祷告卡，那是像这样的一个小的东西，那一面有我的照片，那另一面有一个号码和字母，那是字母 G， 那底下有100张。那我们一次不能叫出所有的人，但是我们来叫头几个。那我们来看那谁有 G1 号祷告卡，那你看好吗？这里这位女士，好的，谁？那过来这里好吗？女士2号，12号祷告卡 G2 号，请你举手好吗？哪里？2号，好的先生。3号，那谁有3号祷告卡请举手。3号，好的。4号，谁有4号请举手好吗？4号，好的，走出来。5号，那如果你起不来只要举手挥挥手，那引座员会扶你上来。如果你看不见的就留意那个号是不是被叫到了，那起不来什么的或者听不见，那留意那可能是听不见的笼子，那看看你邻居卡上的号码，那你就知道了。我叫到哪儿了？4号吗？谁有5号祷告卡？5号祷告卡已经在里面了吗？5号，那谁有6号？6号祷告卡请举手好吗？6号祷告卡，看看你旁边的人，可能是个聋子，那或者有人起不来的。6号祷告卡能举手好吗？那6个已经在那了。7号，谁有7号？7号祷告卡，好的姐妹。8号请举手。8号，好的姐妹。9号，那谁有9号祷告卡？好的女士。10号，10号祷告卡举手好吗？10号祷告卡，那你有10号吗？女士。11号，11号祷告卡请举手。那谁有11号祷告卡？那我看到一个男人在轮椅上，那问他拿到的是什么祷告卡，那请人看看他的祷告卡。11号，那谁有11号？12号、13号、14号、14、14号，好的。15号，15号谁有15号祷告卡请举手。15号，那我相信有人，那一定是有人需要服务或什么的。好的，15号、16号、17号，那我是不是太远了？那16号，16号祷告卡在这儿吗？16号祷告卡在这会堂里边吗？17号在会堂里边吗？18、19、20，我想我叫完了。那什么，那姐妹你的卡是什么？20、21，那我们再挑几个号码。21、22、23，好的，24、25，有人拿到25号祷告卡了吗？看看你旁边人的卡，那可能是有个笼子或什么的，或者有拄着拐杖起不来，看中间是不是有人。那大家都看看对方的卡，1号到25号。那如果是，那当他们的号码被叫到了，就让应作员扶他们。那现在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想要主耶稣今晚医治你的，请举手。那会堂各处的人，那凡是想要主耶稣医治的，那我这么说，那如果圣灵来了，那如果他以大能来运行，那你只要看这边，那相信这是福音的真理，神就有义务来医治你。那你不相信神能在这里边在底下借着异象先给我看病医治你吗？那你不相信吗？多少以前参加过聚会，看到各种事情成就的，那我原以为我在陌生人中间，但不是的。那很好的，非常感谢你们，愿主耶稣祝福你们。那保持敬畏，那做母亲的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那特别是在癫痫的病例上，那那是一件，那这种病很多时候从我这里逃走了。那一次我看到他在会堂里边临到了20来次， 那所以我对批评者不负责任，那是州法律，那我必须得那么说。那如果你在这儿是批评者，那现在就不要留在会堂里了。那记住，如果你上来他是错误的东西，那我是不负责任的。但如果你是基督徒，是信徒，愿意保持谦卑，顺服主说要做的事，那就永远欢迎你。那让我们再祷告。天父啊，我已经告诉这些人你从死里复活了，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的能力是一样的，你肉身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你应许借着我们的肉身来做。因为你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我们看到你所拥有的施工不是那种到处夸口宣称自己是个医治者的施工，在你行走在父的面前，你照着父告诉你做的去做。主耶稣啊，你这可怜不配的仆人，但为了你的荣耀，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把自己交托给你。父啊，现在让圣灵及神的天使临到你的仆人，来使用我，来说出你复活儿子的事工，使神的道得以应验。那审判的日子来到，在纽约这里的这群人就没有借口了，他们将知道你从死里复活了，你的福音说你要来，我们相信你说你要做的事，父啊，现在做吧。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奉神儿子主耶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这么祈求，阿们。那我想大家都尽可能的安静，不要走动。那我儿子在这里的某处跟加拿大弟兄他们站在后面，那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带我离开聚会，那我要你们相信。那是这里的这位女士吗？那请过来，女士。那让我带着严肃的警告怎么说，那么好好坐着，保持安静，因为我在这里对发生在不信者或不顺服者身上的事不负责任。那不管主告诉你做什么，马上去做，只要现在只要敬畏。那我相信这个是病人，那我正在等候主的同在临到我。那当然我只是一个人，那你知道，那我现在讲了那么多，那通常是经理和台上的人讲道，那这场小的聚会我自己来教导的。首先你们知道我那个时候呢必须得等待圣灵升高一会儿，那等候他的运行。那我想那调音师可以，那我不知道我说的有多大声，那他们也许会调节音量，那让我们能够听见。那只要一个临到呢差不多就完了。那我祈求的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主耶稣复活的荣耀，今晚帮助我，用他的灵来恩膏我，那是为了神的荣耀，愿他应允。那现在让我们像这样慢慢的来哼唱这首歌，那不是主我相信，而是现在我信。让我们轻轻的来唱。现在我信，现在我信，凡事都可能。现在我信，现在我信，现在我信，凡事都可能。现在我信。那现在圣灵在这里，我把这里的每一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下，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 于是我想你是今晚在这里的第一个病人，那我想要跟你谈一会儿。那你是基督徒，因为你的灵进来是受欢迎的，那你可能是个不信的，那或者可能是个批评者，那如果你是，那我就会知道的。但你是个信徒，你的灵现在来到了我的面前，当我们的主在井边跟妇人交谈，直到找出了他的问题在哪儿。当他交谈时，他找到了妇人的问题，揭示了妇人的问题在哪儿。妇人当时就相信他是弥赛亚。那你我是陌生人对吗？我们互不认识对吗？如果是，请举手，让会众能看到我们彼此完全是陌生人。那我对你一无所知，一生从未见到过你，对你一无所知。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我知道你是基督徒。那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件事，那在我们的主身上的同一个灵在拿着耶来的时候对他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如果我们的主耶稣，那会众中有人认识这个妇人吗？这里有人认识的吗？好的，那你知道他是不是个诚实的妇人？他是的，是的。那如果圣灵让我知道这个妇人在这里的目的，那的确有多少人此刻会相信，那此时相信说我会接受的。愿主应允姐妹。那他说我信靠他，那他必这么做。你，那你想住在这里吗？那只是一段谈话。是的。那现在你知道有一件事儿正在发生。那巴不得会众此时能看到主的同在，那来到了你我之间是一道光。你患了哮喘，那你咳嗽很多，那是哮喘干咳。那你最近还有一些的问题，是大约一年前，那你有出血啊，脑出血。那你是个多年的信徒，我看到你回到了一个年轻的妇人。那你以前有过几次的医治，那是一个男人，是个男人，穿着今天看起来有点古怪的衣服，哦，那是你丈夫。那他有，那一定是风湿之类的，像是拄着拐杖。那你是个多年的信徒，你得了医治，神祝福你，你可以欢喜上路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那过来好吗，先生？你相信吗？你全心相信？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先生。你在伊利市的一毛钱店里边，那你跟我说过话，我对你一无所知对吗？我们差不多完全是陌生人。那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的病是什么吗？你相信？那如果他这么做，你会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吗？你的病是一个肿瘤，那个瘤子在你的腿上，是在左腿的膝盖上面对吗？你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吗？奉神儿子耶稣基督了没？我谴责这肿瘤，愿他离开你出去，阿们。神祝福你弟兄，欢喜快乐的去吧，来为你的医治赞美神。你相信吗？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他去到会众里了，他离开了我，去到了会众中。那悬挂在坐在那边黑暗里边的看着我的女士的头上，患有神经紧张，对我们引起了你 得了胃病，那食物在胃里边变酸的等等，那他有很多的病，有痛苦，你刚失去了一位亲人，我相信是丈夫或什么人被杀死了之类的，就是这个使你紧张，那是真的，但你的胃病已经离开了你姐妹，你现在得医治了，你的信心救了你，现在欢喜的上路去吧。那坐在后面的女士也紧张，她看着这边，那是神经紧张的问题，不要怕姐妹，你会好的。那里站着帽子里像是有根羽毛，那里患有神经紧张的问题，不要怕，你会好的。行，要对神有信心。只要敬畏，全心的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那我猜我们是，那这是病人吗 Billy？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女士？我不认识你，医生从未见过你。那当然你知道，那我站在这儿跟你交谈，你知道你是在你弟兄之外的某个的东西的同在中。那边上来的时候，我会众能看他们，那流眼的光临到他们的时候，那个女士意识到了，那我跟你谈的越多，主就会向我揭示越多的东西。但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那你得了什么病，你会全心的相信他吗？你患有心脏病，你有心脏病，那你不是来自这个国家，你有个黑头发的丈夫，那他分头像这样把头梳到后面，他是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哈里扬，哈里扬牧师，那他患有后背的疾病，你来自加拿大，那拿着刚才眼泪掉在上面的手帕放在他的身上，奉主耶稣的名，那你们俩都会得医治的，回家去得痊愈吧。要对神有信心，全心全魂的相信吗？现在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全心的相信，只要你有信心相信，你肯定能得着你所求的。你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了，主的同在就在这里。我看这个黑暗的灵悬挂在那儿，你有癫痫对吗？那女士坐在那里围着一个红色的东西，那邪灵正在攻击她，她得了癫痫，她发作摔倒过，你跟我是陌生人似的，那黑暗的邪灵在那儿，大家低头，主神呢，创造天地的主，邪灵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你这邪灵从夫人身上出来，我靠永生神的命令吩咐你再也不要折磨他，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命从他身上出来。好的，你可以站起来，女士，接受你的医治。那你们剩下的人可以抬起头来了，如果你们想的话。好的，神祝福你，女士，欢喜回家，赞美神。那如果会众想说赞美主，那神是敬拜的灵，将赞美归给他，他是配得的，他想要被赞美。今晚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不得痊愈，离开这里。那女士，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主的先知吗？如果什么也不对你说，你有什么病，只是为你祷告按手在你身上，你还会相信吗？无论如何你都会信的。但是你想我找出你有什么病，因为你甚至自己也不知道，是的，他们无法说出你有什么病，你的肝有问题，你害怕是癌症，那事情绝对是的，对不对？没错，是的。那如果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你会怎么样？你会相信吗？你会接受吗？撒旦，你来要答复这妇人提前下入坟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 那姐妹欢喜快乐的回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主耶稣祝福你。哦，我多么爱他，他的同在，他伟大的恩膏、祝福和能力降在人们身上。那我希望你们都能站着看见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那是在全会众的会众上面，那你们肯定能相信的。阿们。好，那记住这个，我奉主的名这么说，你们今晚在这儿的牧师，那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后，你们的一些会众会来见你们，那夫人说那妇科病离开了我，那我不知道他完全离开了我，有胃病还有其他疾病的人来说他们得了医治，他们得医治了，但他在他们身上运行的那么快，我看不见他去哪儿了，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痊愈了。你们肯定能相信我的，我讲的是真理，神见证我在告诉你们真理。哦，不要坐在一个的外壳里边，让你的信心向神显明出来，相信他。那你过，那我们在他的同在面前，在至大者天上的主的面前，在你们有了信心后，愿他的祝福降在你们众人身上。那这个是病人吗，先生？那对不起，那我不是失去了理智。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我们没有人在神面前是陌生人。自从我们出生，神就知道我们俩，他供应了我们所吃的每一个的食物，给我们身上有衣服穿，赐给我们所喝的水，还有呼吸的空气。那我们是陌生人，出生也许相隔很远，哦，但神能够向我揭示出来，如果他愿意，那揭示一件事，那如果他穿着他赐给我的这件衣服站在这里，那如果你需要医治，那他也不能够医治你，那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但如果那我不能，那他不能够医治了。如果他站在这里，因为他会告诉你，我在哥哥他已经那么做了，对不对？但他唯一能做的事儿，让你知道的是他，他会揭示你是谁，有关你的事儿，类似那样的一切，对吗？那至于知道你是谁，那有时候这样人震惊，他们说那不是经文，哦不，是的，耶稣岂不是说你是西门，从此你的名字要叫彼得，对吗？肯定的，不要猜疑这些事儿，你在妨碍聚会。那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病是什么，你会接受你的医治吗？如果你需要的，不管你需要的是什么，那如果是家庭的问题、财政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那你必须，如果你有一个要得到好的理由，神会垂听的。你是个信徒，你不是批评者，你是信徒，你患有心脏病还有神经质，是的啊，那里有一些的关联，你有个妻子，那他非常的紧张，那有什么，那我看到你在寄样东西，是一个消息，是你寄给我的电报或者什么消息，那我寄给你，那里有很严重的发作，我寄给你一块布，或是你带在身上的东西，那是事实，那不是我，那是他。那这个是我，你刚才听到的那声音吗？那不是我，那是他。那不管他说什么都事实，对吗？那事实。我看到你的名字是亚瑟，那你的姓是丹特什么的，那你住在马勒街150号，你住在公寓里，你的公寓号是 9B, 对吗？回家去吧，按手在你妻子身上， 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男的得医治。要对神有信心，不要不信，但相信凡事都可能。坐在那里双臂折叠的女士，你对此怎么看呢？你患有内脏的疾病对吗？那如果你信心能够在这里被提升摸到，我知道你是什么问题，你坐在那里我不可能知道你的，你有眼睛的疾病和内脏的病对不对？耶稣基督医治了你的病，站起来接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是应当称颂的。坐在那儿的先生，你怎么认为呢？你得了直肠的病对不对？那等一会儿有条黑线离开了这个男人，那等一等会他里面还有别的错误的事情，那就去到了这个举手的男人那儿，那是夫妻俩坐在那儿，那你们俩都为直肠的病搅扰着对不对？你们两位如果事情举手，那你们三个人都可以去了，耶稣基督使你们三个人好了，你们可以回家了。好了，赞美归给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那亲爱的姐妹过来这里，那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这病会离开你吗？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将这祝福降在姐妹身上医治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去吧，感谢神。他离开你的，去吧，说赞美归给神。好的，你是过来，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主的仆人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如果神让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你会接受你的医治吗？是你的后辈，对不对？你得医治了，对吗？欢喜上路，去吧，说主耶稣，感谢你，主耶稣，感谢你。过来，女士。如果神告诉我你来这儿之前的病是什么，你会接受你的医生吗？女士，你会吗？现在搅扰你的是心脏病对吗？你还有并发症，还有别的东西，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吗？父啊，奉主耶稣的名，愿人类生命的头号敌人离开这个妇人，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奉他的名求，阿们。欢喜快乐的去吧，写信给我，告诉我你得医治的事，神怎么使你痊愈了。好的，女士，我想问你一件事，那队列在那边停一会儿，那当我跟他提到心脏病时，有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对吗？因为你患有同样的病，你现在欢喜上路去吧，你坐在那边的座位上时就得了一阵，要有信心，现在全心的相信。好了，过来这边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糖尿病，让你回家的病得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那么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欢喜的回到你的房间吧，阿们。现在全心的相信。关节炎是很可怕的东西对吗？胃病也是，那神是这一切疾病的医治者对吗？那么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求神使你痊愈，阿们。走过讲台说，为我的医治赞美主。好的，当我跟他提到关节炎时，有什么奇怪的感觉临到你对吗？那些鬼魔互相的同情，你也得了医治，欢喜上路去吧，你甚至都不需要上来这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女士，你为你的眼睛来到这儿，你快要失明了，眼睛越来越糟糕对不对？你现在得医治的，欢喜上路去吧，赞美感谢神，全心的相信。姐妹，你来的时候相信吗？如果神向我揭示你得了什么病，你会接受你的医治吗？你有高血压，那这是一件招你的事儿。你相信主必使你的高血压痊愈吗？你相信。你心里边还有一个问题，你心上有一件事儿，是为了一个亲人对吗？是个姐妹对不对？他住院，心脏病发作，在氧气罩下，回家去奉主耶稣的名按手在他身上。你知道，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永远不会相信的。主耶稣基督在这儿医治会堂里的每一个人，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那位至大者在这里吗？那这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每一个有高血压的人站起来，每一个有高血压的人，每一个被神经紧张骄傲的人赶紧站起来，每个得了癌症的人赶紧站起来，每个得了任何疾病的人赶紧站起来。你们相信我吗？神难道不能，如果他能够赶逐乌鬼，他们站在讲台上，他难道不能也在底下把他们赶走吗？他正在运行，你们看不见的光像那样在会堂各处运行吗？举起手来赞美他。 我要祈求神洗净这里的每一样的东西，身份能完全正常的回家得痊愈了，你们相信吗？全能的神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我赶出这里的每一个邪灵，靠着你话语的权柄，撒旦你是个失败者，你再也不能够拘禁这些人，你今晚在这里边被揭露了，你再也不能够拘禁他们，从他们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们每一个人。这里的每一个人举起手的赞美声感谢他，残疾的站起来，你们残疾的起来行走，瞎眼的人抬头看，你们能看见了，聋子能听见了，赞美归给神，在仪式里面每个人奉主耶稣的名。